各位听众来到台北健康养成记。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对抗隐形杀手，怎么吃才能跟高血压说拜拜。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营养部张慧平主任，带大家了解如何透过饮食调整让我们远离高血压哦。让我们欢迎张慧平营养师。
大家好， Grace 好，我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营养部张慧平主任，今天很高兴能聊一聊高血压饮食。
今天想请营养师先跟大家谈谈哦，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进行这个健康检查的时候我们都要量血压？量血压是一个很就是一定要重要的检查项目吗？
是的，因为这个血压跟很多的疾病有相关性那我们常有听到民众在问说，到底什么叫做血压？血压是怎么来的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心脏会把血从血管当中给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来。那当这个心脏在做这个收缩或者舒张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所谓的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血压。常常会有民众讲说那叫做高的血压跟低的血压其实就是正确来说是叫舒张压跟收缩压那这个血压的部分的话，因为它基本上来说跟我们很多的疾病相关。那包括就是说比如说像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脑中风啊，糖尿病啊，肾脏疾病，以及就是我们现在常在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像引起中风之后引起的这失智症，其实都有很大相关性。所以基本上来说量血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大一个问题是因为它通常不太会有很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很多的国人其实是很容易忽略掉的，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是要提醒大家都要注意。
是，现在才知道其实原来这个量血压是跟这个很多慢性疾病都有关系。但其实我觉得高血压好像是年纪稍长的长辈好像才需要面对会有的问题。我们一般这个年轻人也需要去定期量血压吗？
是， Grace 说的很好一般我们都觉得说高血压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比较会受到关注但我们现在随着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逐渐西化，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其实都不太运动，肥胖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我们看那个国民营养状况的一个变迁调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我们那个成年人那个腰围的部分尤其是腰围，我们大家以往常都会注意体重而已，但其实腰围过高的比例甚至最近来说高到了 50% 以上都腰围过大。那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肥胖的比例越来越高，那肥胖跟高血压就有很大相关性，所以年轻人也有很多肥胖的个案，这些的话其实在测量血压上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刚刚听营养师说这个饮食习惯还有不运动等等，这个也跟这个高血压会有很大很大的相关性，那身为外食族的我其实也要好好注意检讨一下。那刚刚营养师有分享到这个量血压有这个收缩压跟舒张压的这两个标准，那他们分别的这个标准范围又是多少呢？
是，我们通常就是说如果以正常血压来说正常血压的话以收缩压来说是120毫米汞柱，那如果是舒张压的部分的话是80毫米汞柱。那我们现在在讲说所谓的高血压的定义来说是以就是收缩压增加20，也就是14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你的这个舒张压在90毫米汞柱以上那我们就定义为高血压。那在这个标准值跟我们所谓高血压的中间这个数值来说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前期，也就是我们其实呢高血压前期就要注意了，不是到了高血压 才去注意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要高血压这个前期的时候我该注意什么
我们在高血压前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血压的控制要去询问一下是不是需要到门诊去去找医师来做一个确定，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来引起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或者是说你是透过于这个不当的这个饮食习惯，或者是因为体重过重或者是说你因为运动不没有很规律性的运动而导致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做这些生活形态的修正，或者是说听听看医生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让血压能控制在正常范围里面。因为我们刚刚就提到就是说血压一高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心血管的问题啦，还有肾脏的问题，以及就是未来可能失智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然后让大家能够健康的时间越拉越长，这个才是我们所期待的，不是要等到高血压的时候我们才想说要怎么去治疗它。
对，所以帮听众朋友简单的就是再整理一下，其实120到139毫米汞柱或是你的舒张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之间，其实就已经是高血压前期了，我们这边就已经要注意了，然后我们要去咨询医生，并且要来提前这个预防做改善。那不过我每次去这个测量血压的时候，都会看到血压机上很多注意的事项，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或是护士就会在旁边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那个好多哦，就我都不知道要到底要注意什么，我手要怎么放之类的，我只是通通这样就手就放进去，然后就量完了，然后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
是是，那如果到医院去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那个血压计的量测其实有它的固定姿势啊，就是会量测起来会稍微比较准确，所以我们大概提醒大家几个原则，就是它的姿势的一个部分尽量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还有呢我们身体挺直嘛，然后这个手呢能够挂在这个桌子上啊，这个桌子的话就是让你在量测的时候这个手臂的一个高度能够跟你的心脏是大概平行一样的高度，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正确。然后再过来的话，常有些人量血压是不固定时间的，他高兴就量一量，然后每一次的数值他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在测量血压上面来说会建议就是说，你起床一个小时之内或者睡觉前一个小时，那这样来就是有休息个3到5分钟然后再来量测，这样会比较好。那至于就量测的次数也是要注意的哦，我们通常在这个比如说早上起床或者是说睡觉前量测的时候啊，每次量两次，那这2次我们取一个平均值，那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准确一点的。所以我们就记得就是我们在国民健康署有建议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一个722的原则，所以就大家注意一下，7的话就是说我们连续7天来量测，然后2的话就是早上起床后或睡觉前一天量2次，那再来这个2的话就是每次的话要量2回，那这2回的这个血压时候去求一个平均值，那这样就是最好的一个监测方式。那你这样就可以知道说，你这7天的一个连续血压不是因为突然间的这个生活上有什么压力，或者是情绪压力，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因素所引起，而是你真正的这个自己的血压原发性的血压，这样才会比较精准。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有722的原则哦。那其实这个量血压的妹妹嘎嘎真的很多要注意的。那我接下来也想请教营养师，就是高血压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或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些可能卫教资讯啊，药局诊所等等都有在说要预防高血压。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高血压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去注意到的，因为它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它通常就是说比如说你常会觉得有点头痛，会有点头晕，或者是脖子紧紧的，或者是说觉得这个人不舒服，但那或者是肢体有点麻，然后或者是心律不整，或者是有点耳鸣，那这些症状的话有些时候你没有把它注意说它可能是血压引起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掉这个血压的一个对你造成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要去注意一下有哪些的症状。那这里就是说如果血压太高的话就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要找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找医师来做一个
专业的诊断，
专业的诊断，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因素引起而来做一个介入。
是，那如果像刚刚讲到的这些症状有时候是很不易察觉的，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没有察觉，没有去控制或提早请医生来帮我们治疗，我们会产生哪一些疾病的风险呢？
是，就是如果是血压高然后平常没有注意到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些问题，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会容易发生中风而自己不知道，或者是说容易发生这个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或者甚至造成你肾脏，因为我们的肾脏跟血压很有关系性，那如果你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受到影响的话，这后面影响也很大。那还有就是说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像眼睛比如说这眼睛的这个病变，视网膜的病变等等，那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说这些就是只是平常时候可以好好控制的问题而没有控制，而导致了这个疾病到后面来说是影响生活非常的严重。 所以为什么控制血压跟量测血压的监测要特别的注意？
真的，其实没有想到这个量血压跟控制血压会，就是如果没有好好注意，感觉会牵一发就动全身的感觉。 对，就感觉非常的严重。那我想要了解的是说，有哪一些族群他会特别罹患高血压呢？像我知道遗传有可能，像 我家人就是 有高血压的这个遗传史。那除了遗传之外，还有哪些族群会特别容易罹患呢？
是您刚刚提的很好，就是说遗传的体质啦，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肥胖，
肥
胖的个案，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肥胖的部分，其实只要体重肥胖的时候，体重一增加一公斤的话，大概那个血压就会增加一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影响程度很大。那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平常时候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或者生活习惯比较不正常的，比如说日夜颠倒的，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心脏疾病的问题，或者是肾脏疾病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的问题，其实这些慢性疾病也会引起高血压，所以他们其实是环环相扣，血压高会影响他，但是这些疾病也会在影响血压，所以一旦有慢性疾病的时候，血压如果没有好好控制，它会变成是一种恶性循环。
是，所以高血压其实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像刚刚讲到了，前面有提到，如果你少运动啊，有些肥胖的问题等等，都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我自己其实在准备的资料时候，有发现很多医师、营养师都有推荐一种高血压的防治饮食法，叫做德舒饮食，但是不太知道是什么，想请教营养师，什么是德舒饮食啊？
大家常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叫德舒饮食而不是叫高血压饮食？
对，
那这其实的话就是从国外直接翻译过来叫 DASH diet， 就是 DASH 饮食。那这个 DASH 饮食的话，就是如果再从英文来看的话，我们是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也就是说停止高血压的饮食方式。所以基本上来说，它是经过美国那边有透过一些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去设计出来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饮食方式他们也做过研究，在临床研究上发觉它真的是在那个降低收缩压跟降低舒张压上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把它推展成这个美国的一个针对高血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而且呢，这个饮食也很特别，它在201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这个新闻与世界报道当中就评比为就是最佳饮食方法的第一名，也是最佳心脏健康饮食的第一名，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大家在全世界来说公认在降低血压上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饮食模式。
哦，第一名耶，得冠军的饮食方法。而且我刚刚其实听中文德舒饮食嘛还好，但是英文刚刚营养师解释有一个 stop 就知道它是那个可以停止的那种概念，它看起来真的是高血压患者的救星。因为想请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德舒饮食有哪一些原则跟它的特色呢？
是，那这个德舒饮食的部分它有几个特色。那它在特色上面来说，它对某些有几个电解质是特别强调要高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就是跟心血管疾病比较相关的一些饮食成分要稍微减少一点。那我们讲一下它的特色，它特色如果在矿物质的部分，比如说像钙、镁还有钾，这三个是要高，然后还有纤维质也是要高的。那另外的话要减少的部分，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油脂的部分，比如说像饱和脂肪酸还有胆固醇的部分，它是特别建议是要减少。那另外的话像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这个油脂部分的话是建议来采用的。所以这个是它在特色上面来说。那在这些特色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在饮食的概念上面我们如果把它用到饮食原则来看的话，其实有几个概念跟我们现在国民健康署在推动的健康饮食都是非常的一致的。比如说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多吃全谷类。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他特别强调就是这个低脂跟脱脂牛奶的部分要摄取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希望钙质的摄取量增加嘛。那它最主要来源又来自于这个奶制品类，所以它 这个 DASH 饮食里面就特别强调就是这个脱脂奶类可能要拉到2到3份。然后还有另外的话像蛋白质类的东西的话，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可能要多挑选比如说像白肉啦，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来取代这个所谓的红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在油脂的部分的话，我们尽量避免比如说像猪油啦， 或者是说像椰子油或棕榈油这种比较饱和的油脂，尽量是挑比如说像橄榄油或我们台湾就是很常见的这个苦茶油或者是说像芥花油，这些的话都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脂那还有坚果其实在国民健康署他们也特别强调，就是坚果的一个摄取能够每天有大概就是就是一份的这个坚果类是对我们健康很有好处，因为它是健康油脂的来源。那还有饱和脂肪酸最主要是来自于肥肉动物性的油脂，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红肉取代白肉最重要的精神是在这里。那还有就是说避免这个精制糖的摄取。那精制糖摄取的话，像我们现在在大家一定都有叫过手摇杯嘛
对，很爱喝
这个手摇杯的部分的话，就是很多这个精制糖的来源那还有一些甜点，比如说下午茶的时候我们会吃一些糕点类的东西，它就是精制糖的最最常见的来源。这个部分的话，它建议就是要减量的那还有盐分其实也是重要的就是控制盐分也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在知道这个盐分对血压的影响很大，所以盐分也是要控制的。那这个就是它的重要的饮食精神跟概念。
是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选择蔬菜水果跟全谷类，刚刚好像营养师没有分享到我们要吃多少，就有没有一个具体的量，以及就是蛋白质我们要以白肉代替红肉嘛，那我们是不是每天要大概吃多少份？
是这个分量概念其实对民众来说常常会觉得说分量概念好难记哦。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底要吃到多少叫做一份其实概念上有些时候有点含糊。那我们先把这个德叔饮食他建议的概念讲完之后，我们尽量用我们的手来当做分量的一个说明。
好，
那这样的话或许大家就会比较有具体的概念。那在德叔饮食里面我们以一个就是一天2000大卡的一个建议分量来说了他大概会建议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吃这个主食类主食类就是大家也不太清楚什么叫主食类，它主食其实就我们在讲的全谷杂粮类也就是我们在吃饭或者是面条，或者是说像馒头或吐司面包，或者是说我们在吃的地瓜马铃薯，或者是我们在吃的芋头，或者是说像山药南瓜或者是红豆绿豆，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全谷杂粮类里面的范畴这个部分的话每天要吃6到8份，6到8份 很不具体啦那其实如果是以我们来说大概是2碗饭左右
2碗饭才等于6到8份
2碗饭我们大概就是在所谓的8份
哦。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它的建议量大概就是在一天2碗饭那如果体型比较大的或活动量比较大，他可能他吃的饭要再增加一些。但是他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全谷类，也就全谷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像紫米，或者像燕麦，或者是说像我们在吃的台湾的红梨或者是说像小米，或者是说像芋头地瓜这些杂粮它都是属于比较没有就是精制未精制的这个全谷杂粮类。那这些的话尺量要占一天至少要1/3以上。因为这一些成分的话含有比较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维生素 B 群或者是说钙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所谓的钾含量会比较高一点，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多酚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其实对健康有很好的好处。所以它不是单纯只看说白米饭跟糙米饭这两个之间淀粉多不多的问题，而是它的营养高于白米很多所以尽量一定要1/3以上，然后慢慢慢慢把它增加到1/2甚至2/3，这都是很好的。那这是在主食类的部分我们所谓的这个全谷及微精制杂粮。然后再过来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要吃大量的蔬菜跟水果。什么叫大量？
对，要多大？
有的人可能半碗他就觉得很大，有的人可能他觉得他可能要吃到2碗才会够大所以大家概念都不是非常的具体，通常都以自己的概念来做概念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以一般来说我们常常接着就是说这个蔬菜跟水果的部分到底什么样叫做一份我们看先看水果。水果的话是一个拳头，
拳头
一个拳头大，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份，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如果说要吃到5份的水果，相对于来说你大概就要吃到5个拳头的水果。
蛮多的。
蛮多的。因为他非常重视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要吃高钾 好，所以这个高钾跟高镁的话，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蔬菜。嘿，另外水果也是一个高钾的来源，所以为什么它在蔬菜水果的分量会拉得这么高。那蔬菜的部分其实以就是跟水果相较起来，它比拳头大一点点，是一份
哦，比 拳头再大一点点，
对，它就叫一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显见就是蔬菜要比水果多。
嗯，
哎，对，所以我们刚刚说水果要吃五个拳头，那蔬菜来说会高于五个拳头，这样的一个分量概念，
大概是棒球
是，好，就是其实也会跟每一个人体型不太一样，
对，
体型大的人吃多一点是非常合理的。好，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这个高钾的一个摄取，还有高镁。好，因为大家看了，尤其是绿色的蔬菜，这个绿色，这个绿色的叶绿素里面，其实它的分子成分里面中心它就是含镁。好，所以如果我们吃多的多一点的绿色绿叶类的蔬菜，其实镁的 来源就没有太大问题。嘿，然后还有全谷类也会有镁，所以基本上来说，为什么我们刚刚特别强调要全谷，然后还有蔬菜要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碗装，用碗来装，那以蔬菜来说，如果煮熟了，煮熟了来说，大概一半碗算一份。好，也就是一天大概要吃到快三碗的蔬菜，熟的蔬菜。
好，哦，生菜不算
哦，生菜的话因为体积很蓬松，
哦，
这样算会变成有点太少，
哦，
是的。好，那好，那再过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再过来看的是那个它所谓要高钙嘛，那高钙的部分的话，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来源是来自哪一类，所以它有特别强调在这个地方是希望是低脂或脱脂奶，然后分量来源大概二到三份，那以一份来说大概一杯，一杯大概 240cc， 我们在外面市面上
超商那一种，
欸，小盒装的那一种，大概是 一份的量，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杯这样子，那所以基本上来说，以我们国民健康署会建议说，欸，我们早晚一杯奶，那其实也是趋近于它的分量。 好，那再过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蛋白质主要来源，那这个对老年人就很重要，因为蛋白质跟肌少症有相关性嘛，那还有就是说也维持我们身体的结构非常重要的成分，那他会有建议就是，欸，我们这个蛋白质来源我们主要来自于豆鱼蛋肉类。好，那豆鱼蛋肉类的话，每天的话大概在六份。好，那六份这个概念也很笼统嘛，大家拿起你自己的手来看，用手掌心。好，那这个手掌心当然就是
大家不一样，
去掉四只手指头，
哦，
去掉四只手指头我们叫做手掌心。那以一个手掌心来说大概就是两份。好，所以我们国民健康署有提到就是说，每餐的这个豆鱼蛋肉类是一个掌心，
哦，
也就是两份，
三餐都要有，
三餐，对，三餐里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豆鱼蛋肉类，对不对？豆为什么放在最前面，就是植物性蛋白放在最前面，因为它含的这个胆固醇是，它是不含胆固醇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豆制品类的东西放在前面，我们可以少摄取胆固醇。那黄豆蛋白其实也是很好蛋白质来源。好，那再过来就是鱼类。好，那鱼的话相对脂肪也含量比较少。好，那另外再过来就是蛋，好，鸡蛋也是蛋白质的来源，那再过来的话是肉类。好，那肉类的话又以白肉又比优于红肉，那以这样的顺序来选择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来源的话，其实它的健康概念就变得非常的好。那再过来的话，我们讲到有关油脂，那基本上来说这个油脂的部分，我们大概是 以我们的国民健康署会建议，我们一天大概是用油量以一个人来说是两汤匙到三汤匙，那他这边会建议稍微低一点点，那我们跟他抓大概他的建议量大概是在两汤匙左右，这样来做烹调用油其实是可以。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你选对油，选对油的概念是比较重要的。
刚刚有说橄榄油可以，
橄榄油、芥花油，或者是说像我们所说的，我们说苦茶油，或者是说，欸，你很简单，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烹调用油都是混合油，那你把它看它的营养标示，你给它看它的营养成分标示，如果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高于50以上，这个油就是可以选择的油脂。好，所以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采购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营养标示是很重要的。
是，
好，那再过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坚果类，坚果种子，那在我们的国健署告诉我们说大概是一餐一茶匙，那一茶匙其实就是三分之一汤匙，也就是一天可以吃一汤匙的这个全这个坚果种子类。那这个坚果种子当中有很多的镁， 好，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矿物质，那另外还有就是它含有很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如果能够来取代我们一部分的用油，那这样的油脂的比例配比来说是最好的。好，那所以的话就是这是整个饮食分量上面在做这个健康概念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去注意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就是盐巴，
盐巴要每天大概要摄取多少？
是盐巴其实就是大家的建议量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
是，
那以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是建议我们一天的盐大概是6公克，
六公克，
那6公克是所谓的盐巴啦，因为这个我们常用的大部分都是盐巴嘛，但可是问题是像酱油啦，或者是说像你的烤肉酱啦，或者是说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酱料，其实里面都含有钠这个成分，所以你如果要去用这些酱料的时候，就要把盐的用量要减量。好，那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还是一样看营养标示，你把它翻过来看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说它含钠量有多少。那我们刚刚说六公克的盐对不对，那一公克的盐所含的钠是400毫克，好，400毫克，所以你如果把这些调味料翻过来看它的含盐量的时候，你去计算一下大概要用多少的这些调味料，好，那这样的话就不会用太多。那可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很 people 啦，好，这个 paper 上面就是我们烹调上不一定要加这么多调味料，好，因为能够吃就是食物的原味非常好。那如果想要做一些调味的话，我们还可以用天然调味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当归啦、枸杞啦，或者是说像一些九层塔啦，或者是说像这些洋葱啦、那九层塔啦、蒜啦、或者是说像姜啦、这些都可以提高食物本身的一些风味，但是又不用额外加盐巴，那可以让我们吃起来又觉得风味非常好，所以这样就可以在饮食当中不会用到太多的盐巴来做调味。
嗯，是个很好的替代方式。
是是，所以其实在饮食当中就是我们稍微用一些技巧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就吃得很好，
不仅有味道又健康。
是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营养师跟我们刚刚详尽的说明。其实刚刚这整个内容也会跟我们之前有提过的那个我的餐盘的那个内容是一样，是，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回上一集去听哦。
我的餐盘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容易记忆的概念，所以如果大家把那个我的餐盘的概念记在脑海里，然后拿来运用，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饮食的模式。
是，那刚刚讲到这个德叔饮食的这个原则跟特色嘛，那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哪些实际上的帮助呢？
德叔饮食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主要是针对高血压，对不对？但其实他们后来发觉就是说除了高血压之外啊，糖尿病啊，或者是说像心血管疾病啊，然后或者是说健康均衡饮食，或者是就是预防癌症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来说它还是可以预防很多慢性疾病，所以是一个算是一个健康饮食。
但感觉它的威力非常的强大，所以它是适合每一种人吗？
是有几类的个案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德叔饮食是高钾嘛
，对，
那所以它含钾量是高的，那所以如果说有肾脏疾病的朋友，那他需要限制钾的摄取量的时候，那德叔饮食可能就会变成钾会摄取过多，所以他可能就是比较不适合，那另外像我们刚刚提到水果要吃很多，对不对？
对，
那糖尿病的个案就要小心
，糖太多了
，就从水果来的糖分可能累积起来会变成是过量的，那他是需要限制他的这个单糖的摄取量，所以对糖尿病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水果的部分要做一些调整，那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些肠胃道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像吃乳糖不耐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牛奶一天要喝2到3杯，
对，
那他可能可以用优酪乳，这种来做一些取代，或者是有一些人他肠胃道可能对高纤维的食物会有容易刺激他蠕动而产生腹泻的问题的这些个案，可能他的纤维质的限制上面可能要依靠他的体质来做一些调整。
是，所以不同的体质啦，其实也是不同的适合的饮食的方式啦，还是要评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在平常营养师在推广这个德叔饮食上，真的大家都会这样做吗？做的这个比例高吗？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健康饮食大家去执行的时候总觉得很难，
对，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 PEPO 一样阶段性来
，
慢慢来，那就是阶段性来，就是说我可以先从什么来做调整，依你自己的能力以及你自己觉得可以改变的地方先去做。那如我们刚有提到 德叔饮食有几个原则，对不对？好，包括像蔬果，包括像全谷，包括像奶类啊，那油脂，那这些原则概念当中，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分数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哎，我每增加一项，哎，我就加一分啊，然后我也不用一次就达到我所谓的这个，比如说像全谷，我只要有加，我就给自己加一分啊，然后我或许。加到后面的时候，我达到越多分数的时候，我就越趋近于这个饮食，而且可以长久持续下去比较重要。因为饮食不是吃药，它不可能说我吃的这一餐饮食非常符合 DASH 的饮食的时候，我马上血压就降下来，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必须要靠你长期的一个饮食的形态，然后呢慢慢我们去降低一下我们的这些盐分摄取，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体重能够控制下来，好，那这样相互相成之下，这个效果会越来越显著。好，所以呢你自己把自己定定，把这些原则列下来之后呢，你自己给自己加分，我每天这个有进步一分我就加一分啊，我在蔬菜有加一份我就加一分，然后我在这个油脂类我有挑健康的油脂我就加一分，然后我这样的一个分数趋近越来越高分的时候，你的饮食就越来越健康。所以不要说我要一下子达到才叫做符合，那这样很多人都很难做到。
对，那 我自己有问题，因为我是外食族，就平常的蔬菜水果真的很难，就是会达到五份蔬菜五份水果。想请教营养师有没有一个小 pebble， 我们可以怎么就是慢慢的阶段性可以达到这个德叔饮食的原则呢？
是，外食族确实就是说他可能要在饮食的选择上比较用心哦。比如说有一些外食族你买了如果是一个便当，
对，
好，已经是配好一个便当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因为你就很难去增加他蔬果的一个摄取。但是你可以从比如说这个便当店他如果可以挑全谷，你的全谷就加了一分，那他如果可以挑比较油炸的肉类你又加了一分，对吧？好，然后慢慢我们蔬果的部分，比如说我可能再去买一个这个蔬果沙拉，我又给自己的蔬果加了一分。好，因为你现在看很多那种连锁的那种便利商店，它就有那种蔬果沙拉，好，也有水果盒，那这个都是要帮你加分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它其实现在的健康饮食概念越来越就是普遍，所以包括在素食店其实也都有那种蔬菜的一个沙拉，
对，
那可以帮自己做这样的一个调整跟加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大家现在很多会叫那种外送平台，对不对？
对，没错，
外送平台的时候你在点餐的时候打一个健康餐盒它健康餐盒它就会帮你列出来有哪些健康餐盒。其实呢它帮你配置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它还甚至问你说你要不要饭换成蔬菜，
对，换地瓜之类的，
对对 对，或者是说你要换成全谷饭等等之类啊，这个都是可以让自己在饮食上面多一些巧思，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的饮食变得更为健康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国民健康署还有我们的县市卫生局的努力之下，很多的这种餐厅都开始有健康的概念啊，然后包括什么低卡餐啊等等之类的的一个在市面上越来越风行啊，所以大家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注意一下，周遭啊餐厅啊有没有这种健康餐厅，你就尽量去消费这种餐厅，然后鼓励他们，然后让餐饮业大家也都能够推出健康餐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随时可以买到健康餐，就非常的好，
真的非常受用的建议耶。等等就是中午买便当的时候就开始来调整一下这个饮食的原则，而且其实这个大家也不要觉得德叔饮食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习惯其实是要慢慢累积去培养的，阶段性的这个执行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把握原则坚持下去才能发挥德叔饮食的威力哦。那我想请教营养师，如果我本身啊就是他已经有在服用降血压的药物的这个民众，那他实践德叔饮食上面会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就是已经在服用药物的民众了哈，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药物跟食物之间会有一些交互作用哈，所以在我们常常在听到就是说我们在做健康宣导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说，不要去用牛奶，不要去用果汁，不要就是用一些饮料来配这个药物啊，其实就告诉大家说注意一下它所谓的药物交互作用。那在高血压的用药当中，我们还特别注意一个叫葡萄柚汁啊。那这个葡萄柚这个水果它比较特别，它含有一个叫做类黄酮，也就是呋喃香豆素。那这个呋喃香豆素的话，因为它会导致就是说我们肠道啦跟肝脏当中的这个药物就是说药物分解酵素的一个活性的改变 所以会导致就是我们药物被分解掉的比较少，然后进到血液当中的浓度比较高，所以这个药物的作用突然就变得比较好。那如果你哪一天没有用这个葡萄柚汁或没有吃葡萄柚的时候，突然这个药的效果又变得不好，所以你去问医师的时候，医师常会讲说，欸，为什么我同样吃药为什么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是跟你饮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欸，这种葡萄柚汁的一个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有的人就会问说，那一样啊，那个是比如说像柑橘类啊，一样都是类似像葡萄柚嘛，长得很像，欸，会不会一样，哦，那其实因为这些柑橘类的东西，哦，它也含有这个胡兰香豆素，只是说它的含量是相对少很多的，所以它在影响这个血压药的作用上没有像葡萄柚汁那么高，所以大家就是除非你大量饮用，否则的话是还好的，是不会像葡萄柚汁影响的时间那么长，因为葡萄柚汁有时候会影响到24小时，所以有些时候，
哦，
有些时候你说，欸，饭后多久之后再来喝，你说是不太容易的。
嗯，原来就是这个食物跟这个药物其实都是会有交互作用的影响的，所以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请教就是医师或营养师啦，有没有个人一个最正确的饮食建议是最好的。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营养师再帮大家总结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一些重点呢。
嗯，是就是大家提醒大家就是说，平常18岁以上的民众记得每一年要量一次血压，好，因为血压监测非常重要。那还有你一旦发现血压偏高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医师或者是专业医师人员的建议，千万不要说只是一点点高不会有太大影响。那还有在生活形态的调整，好，包括就是饮食，好，我们刚刚讲的代谢饮食，好，那还有运动，好，还有控制体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金三角。好，那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饮食控制，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它没有说，欸，我只要其中一项就好了，其他几项做不到就不要了。好，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它整体都可以，包括里面的含的一些植物化学物质在抗氧化啦，或者是说，欸，它在保护我们身体的机转上，或者是可以促进排便啊等等之类，其实它有很好很好的其他健康上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千万不要说我只做其中一点，或者是说，欸，我可不可以吃开一片去补充这个高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基本上来说还是要用整体性饮食来做一些健康的一个规划，然后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去达到我们所谓控制血压的一个效果。
是，今天讲到这个对抗我们身体的隐形杀手，其实听众朋友们就是要把握要定期量血压，然后要运动，然后适时的饮食的控制，像我们刚刚有介绍这个德舒饮食的特色，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参考啦。今天非常谢谢营养师帮我们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一集的内容学习到更多德舒饮食的方法，也能够实际应用在您和家人的饮食生活中哦。期待和大家共同影响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